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次一同来敬拜他。那么昨天教会本来应该是有一个户外的烤肉的活动，但是因为这个北加州这个大火这个空气的品质非常差，而且也不宜烧那些炭火，所以我们就取消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如果对各位有造成任何的不便，那么在这里表示致歉的意思。那么我也特别谢谢嘉亮弟兄他主办这次的活动，虽然没有办成，但是我相信他也付出很多的辛劳，还有许多弟兄姐妹也都已经开始在准备了哈，有些人可能已经准备了那没有用到没关系我相信神会纪念你们所付出的这一切。那么这次北加州的这个大火造成的损害非常的严重有些人失去他们的亲友，有些人可能住院就是受伤住院，还有些人他们的房子甚至于他们有些的财产什么都被烧掉了。所以我们除了在祷告中来纪念他们之外呢，如果可能的话也能够尽量的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能够尽快的度过这个难关。那么许多弟兄姐妹应该也知道，我们在今年年底有一个这个短宣要到美中去短宣，那么主要是协助这个基督工人中心呢办这个福音营就是向当地的学生学者还有他们的家属来传福音那虽然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因为需要购买机票就越晚买可能会越贵，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负担想要参与的呢就要尽快做决定能够购买机票，这样可以节省一些的经费，因为我们参与的弟兄姐妹的这个旅会是要自己筹备的那么如果你想要知道详情可以在会后跟我联系。那另外上个礼拜我也提到基督工人神学院需要人帮忙去这个准备这个邮寄的这个院训本来是在上个礼拜二的上午，但是因为这个印刷厂出了状况，所以呢没有印出来，所以改在接下来这个礼拜一就是明天早上九点半到中午的时间，中午呢会有午餐招待，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方便的话可以去帮忙如果你要知道详情呢也是会后跟我联系谢谢。那么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主啊，虽然我们在平安之中，但是我们也要纪念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他们心中或许有很多的不安，很多的疑惑真的很多的伤痛，主啊，但是我们求主你来安慰他们的心，也求主带领他们走过这一段困难的日子让他们在这段日子里面也能够经历到你主你各样的恩典好叫他们更加的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感恩。主啊，我们把他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帮助他们求主也感动我们的心如果在什么地方能够尽到我们力量的，主啊，我们也愿意能够尽我们的所能来帮助他们，求主你纪念他们一切的这个需要。主啊，我们也将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这个敬拜聚会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借着今天使徒行传的这段话语再一次来向我们说话，叫我们能够领受这个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我们恭敬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所要讲的这个信息是临别赠言在 我们今天所读的《使徒行传》二十章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是记载保罗要这个离开他传福音的地方然后他对以弗所的长老所说的一些临别的话。我们看见他说话的内容真的是情真意切而且是相当感人肺腑的一段话。那么这段话通常呢会被一些即将离开教会的牧者呢拿来作为他们最后一篇的讲章所以通常你听到这篇信息的时候呢都是一个牧者即将要离开教会的时候才讲的信息但是在这里你们不要胡乱猜想我是按照使徒行传这样一路讲下来的所以但是就算我要讲也不是讲这一段话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来传讲这一段的信息我只能用这一段的信息呢跟大家一同来勉励。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曾经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待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那么他在那里待的时间呢大概是他在所有的宣教旅程当中呢待的最久的一个地方。但是不管他在那里待多久终究他必须要离开那个地方。因为以弗所不是他宣教的终点站他必须要随着圣灵的引导带领继续的往前行所以不管他对那里有多大的这个负担他还是必须要继续的往前走但是当他继续的要往前行的时候呢他对以弗所这个教会呢仍然有一些放心不下的地方所以他才会把以弗所的长老 找来对他们细心的叮咛要他们好好的来牧养以弗所的教会那么从保罗所说的话当中我们实在可以看出他那种做牧者的那个心肠今天如果换成你是保罗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要你说一些临别的话那么你会说些什么呢你可能会说我不是牧者所以没有这个问题虽然在教会里面你未必是站在这个牧者的角色但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呢有时候你也的确是一个牧者你可能是你的孩子的牧者你可能是一些你属灵的晚辈的牧者你可能是你小组的一个牧者那么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他们或者他们要离开你的时候那么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临别赠言呢根据基督邮报的报道畅销书的作者 Rick Warren 牧师他在他的脸书上呢就提到他的父亲呢从来没有跟他提说他读过多少书也没有跟他提说他参加过多少的战争但是他的梦想呢就是建造更多的教会那么他说他父亲他的父亲叫 Jimmy Warren 他也是一个牧师他的遗言呢对他以后的影响呢非常的深远他说呢他父亲在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妻子跟子女还有他都在他的身边那么他的父亲突然变得很激动想要下床那么当时他的身体当然是非常的虚弱所以呢他们就协助他让他躺回去但是他一直努力的想要下床那么他们其中有一位就生气的跟他说 Jimmy 你不能起床你病得很严重你到底要什么我们都可以帮你拿你想要做什么他的父亲就回答说呢我要为耶稣多救一个灵魂我要为耶稣多救一个灵魂我要为耶稣多救一个灵魂 我要为耶稣多救一个灵魂啊。他这句话呢大概重复了有将近100遍啊。那么那时候呢这个啊 ,Rick Warren 呢他坐在他父亲的床边呢啊他就泪流满面啊，他就低头来感谢主。他的父亲为他们留下的这个遗产呢是怜悯人灵魂的这个信仰啊。那么他说呢当他头低下来的时候他的父亲呢把他虚弱的手呢放在他的头上啊，然后说为耶稣多救一个灵魂，为耶稣多救一个灵魂啊，这个对他而言呢好像是一个神圣的一个呼召啊，一个神圣的委托在那里啊，那个时刻他觉得非常的神圣，他觉得他这一生不管是遇到什么问题，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疾病，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冲击批评啊，任何的困难呢，那么这一件事都是他应该要一直做下去的事情。在这里保罗就是一个属灵的父亲，他就是一个属灵的父亲的角色来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这些的临别的证言啊。那么啊，保罗似乎觉得他这一去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机会啊见到他们了，所以在这里他所说的话呢就有点像遗言一样啊，这个人之将死呢但是事实上还没有真正到那个时候、哦、那么他到底说了什么样的临别证言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分三个部分来看、哦、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保罗过去在以弗所的这个侍奉那么保罗在过去他如何在以弗所侍奉呢？在使徒行传20章19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那么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的服侍呢有三个生命的特质在里面。第一个特质呢就是谦卑侍主。什么是谦卑呢？谦卑不是自卑，谦卑也不是客套好像人家称赞你的时候说哪里谦卑乃是一种的美德谦卑会让一个人心甘情愿的放下自己的身段，或者是放下自己的权力去服侍人今天我们看见有时候有些人虽然很热心服侍，但是他的态度就有点高傲有些人呢好像服侍的时候又是以一种很委屈的态度那些都不是谦卑的表现。那么在这里保罗到底他是怎么样谦卑的来服侍主的呢？保罗之所以说他谦卑服侍主，不是说他整天都跪在那里读经祷告然后赞美神保罗的谦卑侍主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对神的顺服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所以神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神禁止他不去做的事情他就不做另外一方面则是他是一个凡事荣耀神的人他做什么事情都以荣耀神为出发点，这样一来呢他就不会高抬自己，他就不会把那些荣耀归在自己的身上，他更不会陷入骄傲的光景里面。在这里保罗在以弗所服侍的第二个特质呢则是真心爱人保罗的服侍除了是出于他爱神的心之外呢 也是出于他爱人的心。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描述自己服侍的时候是眼中流泪，眼中流泪不是他说服侍的很辛苦，所以为自己觉得自己很可怜在那里流泪，不是他很爱哭，他不是为自己流泪。如果你仔细读下去，在20章31节那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在那里有3年的时间为他们流泪，好像他每天都是以泪洗脸，但是这个不像一个媳妇被婆婆欺负，或者是那委屈所以流泪，他乃是为着别人流泪，流泪祷告，流泪的劝诫他们所以他爱人的心呢，就从那里就表现出来了。今天我们华人的传统里面呢，一般都认为流泪呢是懦弱的表现，所以呢，有大丈夫呢流血不流泪然而有泪不轻弹。但是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许多属灵的伟人呢，他们都是曾经为别人流泪，像摩西，像耶利米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所以我们看见在服事当中流泪呢，那个是很正常的。那么今天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为人流泪祷告？我们有没有为别人流泪的来劝诫他们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呢还没有像保罗那么样的爱人所以没有像他这样常常的为别人流泪祷告。那么这是我自己需要反省需要改进的一个地方，我也求你们帮助我常常为我祷告，让我真的能够有这种保罗这种的爱人的心肠能够常常的为人流泪祷告流泪的来劝诫人。那么保罗过去在以弗所服侍的特质第三个就是忍受试炼其实保罗不只是在以弗所这里忍受试炼，几乎他所到的地方他都必须要忍受这个试炼那么许多人可能会想，既然是神派他去传福音的，为什么神不帮将他的难处挪去，让他可以好好的传福音顺顺利利的这当然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想但是从神来看就不是如此。那么为什么神容许这些的试炼临到信徒的身上呢？效法基督这本书的作者 Thomas Kempis 他就说试炼对人常是很有益处的，因为在试炼中人会谦卑下来，接受指教而变得更纯净所有的圣徒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而且在诸多患难困苦中得到益处。他说呢，那个无法忍受试炼的人呢都堕落了，甚至于离开主了宣道会的创办人 A.B. Simpson 他就说到他记得有一次他问那个George Mueller 他说怎么样可以得到坚固的信心呢这位信心之王回复他说，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忍受试炼他个人学得信心都是因为在凶险的试炼中学到的他说的这句话呢是真实的当我们没有什么可靠的时候，我们就会紧紧的来依靠神试想如果保罗当时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出去都非常的顺利，他可能就开始骄傲起来了，他可能就开始以为这一切都是他的成就他可能就慢慢的就不依靠神了。但是呢当各样的试炼来临的时候呢， 那么他就不得不谦卑自己来依靠神啊。所以呢啊，因为这样的结果呢，让他的生命啊，不但经过这个历练之后能够更加的成长，而且呢能够更加合乎主所使用。同样的，当我们信主以后也是如此啊，不是我们信主之后啊，主就把我们的一切的难处都挪去啊。许多时候神容许试炼临到我们的身上啊，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纯净，能够来承载他所要给予我们的丰富的生命。所以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求神啊，神啊，你帮他把这些的试炼全部挪去啊，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依靠他来度过啊这个试炼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试炼的学校里面呢，真正的学会怎么样来信靠神啊。当我们学会的时候，我们信心就跟着增长，我们就更加懂得如何来过现今的生活，而且我们的生命呢也会更有见证。保罗过去在以弗所，他除了是谦卑侍主、真心爱人、忍受试炼之外呢，他也悉心的教导。那么保罗他怎么样悉心教导呢？啊，在这里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啊。可见呢，只要是对他们有益的，保罗就毫无保留的啊告诉他们。这个跟一般的师徒关系不太一样，有些师父呢会保留一手哈啊，也不像一些人啊，有些人会怕得罪人，所以有些话呢就不敢说哈啊。那在这里虽然避讳不说是一个问题呢，但是有时候口不择言也是一个问题。今天有些人认为啊，保罗这里说没有一样避讳不说哈，好像什么都可以说。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却有一个前提啊，那个前提呢就是对人有益的啊。那什么是对人有益的啊？每个人的观点可能都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观点啊，自己觉得对人有益的啊来讲。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所说的凡是对人有益的，他是以真理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啊，而不是他自己的一个观点啊。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啊什么话对人有益的，然后就毫无避讳的去说啊，有时候可能会弄巧成拙，反而对别人造成伤害。那么保罗在过去以弗所的啊这个啊服事里面呢，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他非常尽力的这个宣教，所以21节就告诉我们说呢啊，又对犹太人和希利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那么在这里他提到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其实就是代表当地的所有的人啊。那么他没有选择的啊，他去向当地的啊每任何人，只要他遇得到的人，他就是